你热吗？
现在还是干热。
前面是三个蛋。
这每一颗果实都上面都有十几只这种小青花金龟，它现在因为旱没有别的食物了，它们在吃，然后，对，就它飞的这个声音。
阿廖，你记不记得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你捡哪期容易啊，或者是捡哪期印象比较深刻？
对，
其实去年的时候，你采访了两位作者啊，就是虽然是有疫情，你没有到现场去采访，但是恰巧形成了一个奇遇般的东西。因为我在剪辑那期的时候，我听见了他们后面的背景音，
就是大概是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因为疫情我们都在家里嘛，我们就约了土里不土气的两位作者长角羚、文滋滋来聊一聊他们的书，然后他们的生活，所以就做了一次远程的聊天。当时应该是在晚上比较晚，他们也忙完了地里的活，然后跟我来做这次播客连线。我们就听到在他们回答问题的时候还有是蝉鸣一样虫鸣一样的背景音，对，当时就觉得哦，跟我们在城里隔离着的生活非常的不一样。
是的，尤其是上期我们刚刚聊了一线下复苏哈，结果最近的北京酷暑难耐，确实是这个特殊的气候的现象和反常哈。我作为一个纯正的东北人，我都觉得每天能活着喘口气儿就不错了。
南方人都觉得热。
所以今天仿佛是一次治愈之旅，也像是一次倒叙的行为。现在是晚上八点啊，我们是下午四点多
对，
抵达了这个在北京东北部
的一个浅山地带，就是即将要往深山过渡的一个浅山地带。
文滋滋和长角羚的
沃斯花园，
还有他们的小山丘，
盖亚峰。
盖亚峰，对。然后你将在北区里，我实在是不忍心对在这个时候说话，所以在北区里呢，我们不会像平常的播客一样设置了很多的话题，话很密，然后讲了很多知识性的内容或者是介绍书的内容，我们就把大家一起带到这个夏夜的暮色将至的时刻啊。听一听这个郊外的声音，给大家降降暑。
对，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四点多钟来沃斯花园，有两位主人带我们在周围，在他们的田间地头，在这个小山坡啊，这个盖亚峰的山林里面一路爬上了山顶，然后又从另一头下山。这一路上长角羚、文滋滋会带我们辨认这里的环境里的很多的植物或者是一些小生命、一些昆虫，还有一些动物留下的遗迹。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听到他们的很多讲解。如果你是《土里不土气》这本书的读者，或者是大概了解这本书的内容，你也会从他们的讲述里面，或者是想起找到一些书里面对应的内容的对照，就通过声音来感受他们的生活。
这是一次没有彩排的录制，差不多现在到晚上八点，已经用掉两格电的一次录制。你也大可以当成一期白噪音来听。你将在我们这期音频里，或者就叫声音博物，听到五个人的声音。一个是我小雪偶尔提问，一个是
阿廖，我就是脱话的，或者是回忆一下书里的内容。
然后还有土里不土气特约编辑演药主理人吴老师。
有我吃面的声音。
还有我们的作者长角羚和文滋滋。
嗯，
现在请我们 盖亚花园的两位主人介绍和欢迎一下我们的听友们。
哦，
欢迎他们来做客。
欢迎大家的耳朵
和耳朵
来沃斯花园做客。虽然说这几天连续的高温暴晒哈，但是呢在山上我们可能有一个小福利，就是一旦太阳下山了，气温就会很快下降，然后吃完晚饭以后呢，这个傍晚的凉风呢还是挺宜人的，那这时候小动物们也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啊，尤其是在白天都躲起来的这些虫子呀，甚至一些小的爬行动物都会出来，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在吃饭以后然后走一走转一转，然后去找一找菜园里的虫子啊，看看他们追跑打闹的故事。
你说的非常好。
那么我们就进入白噪音的世界吧。我们现在要去羊圈，常教练刚才讲小羊并不认人这一段给我们讲一下呗。
嗯，小羊就是刚来的时候因为放在果园里边养，所以它有足够的草和其他的植物可以吃，所以它不依赖你，那个时候它就跟人比较漠然，不太理你，然后慢慢的我们每天都会去拿一点盐拿一点玉米粒去一点点去吸引它，慢慢慢慢通过这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跟它建立起来一种感情，这样等到我们把羊转场的时候才能跟着我们走。
讨好一只小羊需要玉米粒加咸盐
和每天的辛勤付出，每天都要去，每天都要让它认识你，要频繁的跟它见面。
好的，那我们现在出发去羊圈。
刚才在这儿还挺明白，对，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嘟嘟嘟嘟嘟，这应该是蝗虫那一类摩擦它那个隔翅的声音。现在天太热了，鸡都不叫，在那儿还都已经自己回棚子里去了。
他们也怕晒。
这个嘟嘟嘟，这个是金翅，就这个声音，嘟嘟嘟嘟，可以可以。金翅翅。卡的这棵树底下听蝉鸣还挺清楚的。小羊看见了？
看见了，正在那儿悠闲的吃草，现在看到是三只。
对，一共就三只、
哦、
一公两母，因为我们的地方小养不了那么多羊，你看这三只羊从五月份到现在这个地背的植物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就该转场了，转到那边的草场去了，如果再不下雨的话这块植被就退化的该厉害了。
这种就是退了草场以后就是等着它来年再长出草，
其实还不用等到来年、
啊、
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六月份本来六月底的时候应该雨季就来了嘛，但今年雨季来的有点晚，这雨季一来这草就能长回来。
要准备引诱小羊了吗？
对，我们进去。来，你们过来吧，我们进果园。
啊，我在这儿就行了。
你看地上的那些果子，
我靠！
哎，这个门怎么？这是你堵的？
不是我堵的吧？
是我堵。来，咱们先进来，要不然羊该出来了。来，你们快进来，要不一会儿羊该出来了。
嗯，还蛮像的。
是你学的？我都就这声了，你听。然后我这兜里头有，这个是感冒的呀。
你不要一直一个强度，要带点弱的那个感觉。
这是有盐的玉米粒儿。有点要疯啊，谁都一样，吃好吃的就上瘾了。嗯，咱溜溜才让他跟着我。不能多喂，多喂了该撑坏了。他们也要定期做驱虫，跟小狗一样，那个身上还挺干净的。现在随便摸，一开始没有熟悉的时候不让摸，是不是？
哦，怪不得现在看起来不是很怕人的样子，都是
因为他已经对他产生了依赖。这是咸味的玉米粒儿。
啊，盐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而且你看这个草场最近旱的，没什么食物了。所以他们也是，哎，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就是最高奖赏，所以这个就是羊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嗯，草也快没得吃了，该转场了，下礼拜就带他们去吃麦地了啊。杏儿都落了，你们来的有点晚，已经没得吃了可能。
现在这是羊吃话筒的声音。
别吃这么多，吃这么多撑坏。随便跟，随便走，随便摸。
来，你。
比刚来那会儿稍瘦一点，肚子因为他吃的东西少。
感觉两个女孩子躲在了这个男孩子的后面。刚才，
对对对，能看得出来啊，有脚的这是耙子，那村子里管这公羊叫耙子，小母羊叫疖子。这个最小，这个个最小，而且还想吃。啊，行了行了，过两天就带你们吃麦子去了啊。那天我给你们麦子吃了没有啊？还有那洋葱的叶子吃了没有啊？好像没了，我记得我就搁在这层，还不是上面那层上头。没啥吃的了吧，多光溜。还记得去年咱五月份那一条过来拍，不就在这儿吗？
对，
是不是？
所以他们这个活动空间还不小。
对，
就
这一片果园都给他们吃，然后吃的差不多了，到那边去，就是那一大片冬小麦收过的地，都给他们。
那这里面有给他准备的羊圈吗？还是
这边没有？这因为这边是临时性的，然后他更多的时间会待在那边，因为这边有树，它底下遮阴啊，挡雨啊。绵羊比较这个皮实，它都是本地的，就是土种的绵羊，它不是那种什么杂交的什么优良品种， 所以它比较适应本地气候。我们去那个内蒙，就是真正的牧民的羊牛羊都是野外，没有什么棚圈，它自由放牧，下雨就都很正常。
这个西北那边有的时候会看到那个家家户户不同的羊，然后在身上涂上不同的颜色，然后分辨。
对，用那个自喷漆，用自喷漆弄颜色。那水我今天加，明天加就行吧，因为明天下午还下雨呢，就明天我给它加满了，下多下少都差。
这我们还能听到这个航道上这飞机的声音。
对。
由此可知我们的这个经纬度，
所处的位置，北京东北部。这一块儿，没有，我每天都整理这些石头。这是一个野生动物挖的，或者不只是不止一个，很有可能最大的嫌疑是野兔或者是狗獾，就它会在这儿出入。有的时候我来的时候，哎，今天又忘拿户外相机了，明儿早上吧。这个有时候一来，这堆石头就被挖得乱七八糟，你就能感觉到他情绪有点不太好，然后就给弄得特别，
然后天天扒了天天河，
然后我就给他收拾收拾。这是我上次昨天吧给收拾完的结果。
我猜是不是这两天也太燥热，他知道你们给羊流水了，他们直接就来喝水，
很有可能。所以我们就是想设一个红外相机对着这个水盆这儿拍一拍，因为以前能看到很多鸟来喝水。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水能跟野生动物共用，也算是一个互相帮助吧。因为太渴了，这天气。要不你就带他们上那个上面那层梯田进去，还有点白杏，没准还能藏上，也可能也不好，就看看有没有。然后它就可以在鸡活动的上面，我就在下边操作。你觉得呢？
行，
那我把这五号开了，把钥匙给你。哎，这儿有一个，
这是随风而来的这个塑料袋吧？
不是，这有可能是他们有露营活动的家庭不小心掉的东西，有可能。
啊，就是这些比较平整的地面，就是
这是我们就是有和活动时候的露营地。咱们可以到
汽
车上面那一层。
来，你闻这个是厨余，就是有一些这个剩饭剩菜啊，还有这个这里边我刚清理了两个麻酱瓶子，所以我芝麻酱味儿，这鸡都爱吃的不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对，它得到光线暗了以后就回来。你看你要不要带他们上上一层，看看还有没有白杏能吃的。我在下边这里
愿意来上一层，
对吧？因为这里头你们就不方便进去了，它里边都是鸡粪，我都得穿着雨鞋。
我们继续攀升这个海拔，继续攀升是吗？
走，攀升两千。你们要，燕平上过山顶吗？你们要上山顶吗？对吧？要上山顶，这串钥匙就对。我大概上山顶再下来这一圈就是半个小时。你要上？
走吧。
我没带手机，你带着手机呢吧？行，那我跟文子说一声，他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上一下盖尔峰就下来啊。好嘞，
一起来到了沃斯花园深处。廖廖，
这个叫什么峰来着？
盖亚峰是吧？
盖亚峰
其实是两位作者为自己的后山起
的
名字。我们现在在盖亚峰的海拔多少米处？
其实我们的房子就大概150米海拔，然后到了峰顶大概200米，所以咱们实际上就往上爬50米。
嗯，
所以叫峰有点儿，应该叫盖亚坡。
好， 哎，这个路边的石头上还有平时做的这个手绘是吗？标记一下。
这个山上比较干旱，然后多以这个多次的灌木为主，然后荆条和酸枣是主要的种类。现在正开着花呢。
就从我们这个走路的声音也能分辨出来，这地确实是比较干的。
好像林和蚊子有时候会来采蘑菇。
对，秋天的时候。
这个季节有可以吃的蘑菇吗？
这个季节没有呢，得下了雨以后才会，它得需要湿度。这是酸枣。
是什么时候结？
得九月份呢。
虽说只有50米，但是跟平路的感觉绝对不一样。
确实是，而且上面能看到波斯花园整个的一个景观。
我可以听到山下的鹅叫声。
这就是原来都是砍光的秃山，然后自然恢复起来的次生山林。然后像这些大的高大的乔木，都是后来的人再去人工种植的。但是还好，我们这边人工种植的这些种类，油松和栓皮栎，也是比较本土的树种，还算是
成活率很高，
自然的状况。对，成活也比较好活，然后呢，针阔混交嘛，也比较有多样性，对于这些野生动物来讲，也算是比较友好的环境。
愤怒的喘息声。
妙林穿着拖鞋就上来了。
是，我这没有准备啊。
啊，
你要上山顶。
这安全吗？
没事。前两天我们倒是在门前桑树底下看到一只短尾蝮蛇，晚上的时候，那个是剧毒蛇，所以就是一般走在大道上都还好，别蹭草丛就行。
平时多么缺乏锻炼呀！
缺乏锻炼吗？
我说我们自己。
就说呀，我就说，要趁你组织一个运动小分队吧。
我们还组织过打球。
是吗？
嗯，然后别人在那里学，但大家要约的时间比较难。
你应该时不时搞一搞。
时间比较难，主要是热情还不够高涨。
想象一幅画，犀牛、羊鹅排成一队，多么
好漂亮。
这就基本上快到，已经爬了2/3以上了，很快吧？就很快就到了。这些山里的野生动物就跟我们用的是一条路上下山。
哦，
都是这条道。
狍子、山鸡。
像这种宽度的道，他们也比较喜欢选用。
狗獾。
对，各种果子狸、狗獾、鹅，这些小动物们都会走这条小路。这边松树多一点，就会有好多这个松针的地面了，走起来的感觉和声音就会不太一样。
而且现在也平整了一些，感觉。
对，攀升的已经过去了，基本。行不行？没问题哈。
到顶了。
到顶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往下走，走一点点。现在顶上待一下吧。
坡顶的风。
坡顶的风。
不过现在是航道上的飞机啊，不是风。
对。
嗯。
这还不是个民航机，这是个。
好像是观察那个自动降水，看着不着火的那个。
对对，好像是护林防火那种巡查机。哎，这有一只木蜂，可以声音太声音太远了，不害怕也还害怕呢。哎，这儿就能看到沃斯花园的全景。
黄色的就是麦地吗？
黄色就是麦地，然后过来是南瓜地、玉米地，然后是这个土豆刚收，然后这边过来就是花生啊、什么大豆啊那边那些，然后是菜地、房子，就这一长条。
土豆花，我记得小时候看过，
挺漂亮的。
对，土豆花还会有萤火虫，会比非常吸引萤火虫。
现在没有，我们的萤火虫得到了也是九月份以后才会有成虫飞在天空中飞舞，就是零零星星的，一年可能也就能看到个两三个、三五个最多了。
可能因为我们家是东北吧，就一年一熟，但这也是那个、
你可能
是暑假的时候，八月份左右
那个时候熟。
对，就是我记得有那个萤火虫还误飞到家里的那个。
那就是你有时候种的可能就晚，种的就比这晚，所以你熟的时间正好就赶上那个雨季了。
我都好多年没看过萤火虫了。
是吗？
真的是。
那你在老家应该很容易看到。
我们家也不太，城市里本来就没有什么萤火虫。
那倒是，那倒是。看这边基本上就是往那边的话，就是越来越高和大的深的山。我们这就是一个平原啊，通州往这个北部过渡的地带。对，对面是个养鸡场，就你们下车那块儿。对，就这片林子还比较好，就是你们刚进山的时候，那个山上人工种了好多都是单一化的柏树，然后这边的话林子就比较种类比较丰富，然后哎就还有点小环境，所以就能够。有一些野生动物可以驻留在这边，长期在这边生活。对，
我看那边还有一个挺大的鸟停在那儿。
哪儿呢？
大黑鸟。那边停着，一会儿看它动起来，可能
就在那个黄树杈中间那儿。
对，
是鸟吗？那个
是鸟，如果它动起来就能看出来。
就那个吧。
对。
哦，眼神不错呀。我也看见了，但是我不确定那是不是一只鸟。
是裸眼5.0。
那儿有一个，那儿有一个。那个是乌鸦，
乌鸦，那另外一只应该也是乌鸦，
对，有可能，啊、哦，飞起来了吧，那是乌鸦，
大黑鸟，
走，你可以往下走一点点。
排小动物的，
就是这吧
、嗯、对，
就是这就是
我觉得非常眼熟，
对、
嗯、
就是这种酸皮栎，然后下边会有很多这种落叶，然后土壤也比较肥沃，每年它那个果实很多小动物也能够享用，对，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他们在这有一个不同时段的交错，豹猫走了，可能狗獾来了，就互相留气味。对，就这块我们一般红外相机就设在这个区域，
嗯，
然后以前也在更深的地方设过，但是主要在这个区域，所以你看有时候那个画面里那些那个河呀，上一个石头再留一点气味，就是在这个环境下，
就他们走 T 台
袍子、
就是、这个空间，
对，这就是 T 台，他们的 T 台，对，所以你看其实离我们住的房子也就走路也就是十分钟，
嗯，
要快快走的话都不用十分钟，很近，对。当然像狍子我们没见过它们下去，当然像其他那些小动物大部分都会在下边也会拍到，对，豹猫啊什么都果园里都会拍到，那就更近了，那就基本上就对都可看到了都快。
这里离大家概念里的那个野生还是很近的，
对，
我们现在就算是在密林深处、
啊、对
不称职的模特，谁什么镜头？
然后这边也会有，哎，刚才那两声就是那个环境质的叫声，就看那个一席里面不有一个森林幻想曲里面，就最后两声就是那个环境质的扣扣两声。然后这边同时也会是一些山民他们来这边放羊，所以在路上会看到一些零星的羊粪，嗯，也会，啊、这不是 这不是羊粪。时间有点长了，
嗯，黑乎乎的。
对，你仔细看，它其实有很多痕迹，后面隐藏着很多信息，对，发生过的故事。
看起来还跟那个石头粒儿差不多。
这有点时间了，所以都有点看不出来了。这几颗，嗯，这不是新的，包括你看这个，这是应该是一个蝴蝶的翅。
哦。
嗯，看到了吧？这个好多你附下，身上有好多小细节。这个是那个这个树的果实。这个没展开，对，有
一
些。
那
您、
这个
嗯，对，它就跟那个有点像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冰河世纪吧。
哦。
一个托、
嗯、
上面一个果，就是那个、
嗯、
那个松鼠一直追逐的那个、
嗯，
大概是那一类的东西，橡子。所以就是这个地方放红外相机，然后呢它一有这种动物经过包括人它就会自动拍下来，然后我们定期放定期取数据，然后再去监测这个一年四季。像这段时间这么干旱，我们刚因为红外相机我刚拿下去就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有点环境质，别的大动物都没有拍到，不知道他们这段时间去哪儿了，可能是找有水的地方待着去了、
嗯、
太干燥了。走、
嗯
哦、其实大家可以从这个情景里就能听到，在林子里面就是更安静，当我们走到这个山坡顶的时候，这人的声音还有家禽的声音就更加的明显了。现在我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真的，我给你拿不
我得我只搞一点姿势就可以了，
你手上我帮你拿着吧。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用屁股下去。
是啊。
对。四脚在地。
刚才砸向话筒的是一片树的叶子。
这也是一坨羊粪。还能看到里边有一些纹路。枯的这些还没有消化完的纤维， 像我们秋天的那个蘑菇就会在这些松树周围长，对，黄蘑、红蘑两种，黄蘑比较多。
哪一种更好吃？
其实红蘑更好吃，但是红蘑数量比较少一点。看今年的天气吧，如果老是这样的话，就会很糟糕，蘑菇就会
减产，大减产了。现在我们爬完了这座小坡，回到了沃斯花园。石头地走在上面的声音。书里头写你们的时间表，这个时候差不多是你们欣赏黄昏美景的时候了。
咱们欣赏了一圈。
你们平时是怎么欣赏？
平时的话，就因为它等于跟这个自然环境比较交融，尤其你看像包括我们邻居的地，现在因为这个地太干旱，然后邻居的他们岁数也大了，耕这个地太累，所以你看都撂荒了，所以实际上就是自然的这个范围在向我们越来越近，所以很容易就会有各种交互。对，所以有时候你都不用专门去山上，就能有好多，特别是像虫子呀，一些小的小动物啊，就会在你身边突然一下出现，松鼠啊什么的。对，刚才上去的时候还有一只小的叫做北红尾鸲的鸟落在那个柱子上，很近，它也不怕我们，反正每天都是不是落这儿就是落在这儿，然后以前还在这儿做个窝，这个房屋的房檐下边，所以它就特别的不怕人。
有一个蜻蜓，
现在开始声音就开始丰富起来了
啊，都不如这个大苍蝇叫的太狠了。
对，因为你那耳机你能随时听到。
对对对，
卤还有呢，弟弟。
嗯，
所有的菜都是弟弟的，就是这倭瓜是我们今天去那大叔那儿他送我的，
嗯，
是他自己种的，
就是篮子里那个瓜吧？
对对对，
哦，那就是倭瓜。
想不想拿走？我们的弟弟也有，非要给我们点，
嗯，是吧？
显示他种的菜比我们种的好。
他们是吃不完，我觉得，如果只有两个老人的话，
对他吃不完，他是卖。
嗯。
那得我从这儿带了。
70多岁的老人，
对，
劳动量比我们俩就是纯种地这块的话，比我们俩得是三倍的量。
天哪，70岁！
啊，那马齿苋我从这儿摘了。
摘吧，你就掐掐尖儿就行。
对，
日本那个小春日和吧，那个老头和老太太，他们都90岁了，但是两个人还能在地里做很多事情，自己
他就只要一直不断。就
对，我当时都很吃惊，
真好吃。
很多那个老人这个年龄可能都不可能 做这么多。
有一点点刺味，喝了不舒服。
袜子还轻一点，
对你喝这个好，对你现在身体状况有缓解，有帮助。
太感谢了。
没事，这地里头什么都有。
相对自然
的温度里，
什么都不是一特别。好的。
就是
往来回切
换
就。
嗯。
而且切的太猛了。
放满水。
现在这个调最高的是谁？是谁？
就是这个英娟，老鹰的鹰，杜鹃的鹃。你看咱一说他就不讲害羞了。
娟儿嘛呢？娟娟
眼睛差点喷出来，你跟大鹅形成了互动。
文滋滋，你的肺活量真可以。
显而渐弱。
主要是早上的这个鸟声太昂扬了，有点不适合大家的听众。他们现在就想晚上安静的睡去。
晚上有时候能听到那种小猫头鹰的声音，还能听到那个普通夜莺的声音。
大鹅的东西比较多。
嗯，
你们那个饭碗就可以直接洗了，因为喝过汤都没油了。
对，
我今天做的这个油搁的不多，但是因为鹅蛋里那蛋黄比较大，咱们五个人吃了三个大鹅蛋。嗯。行为是繁殖的行为，是巢寄生的行为。
嗯。
它是要把它的卵产到别的鸟的巢里，然后让别的鸟当养父母去抚养。
对，
所以它就是为了弥，就是怎么说呢，它这么叫是有目的的。我也是听我们老师说的，就是因为那些鸟也知道它会寄生，所以它到处乱叫，没白天没黑夜的叫，就是为了让那些鸟紧张。那些鸟一紧张，一产生这种防御行为的时候，它就知道哪儿会有鸟巢了，然后它就趁人不备的时候就去产卵。所以就是不是有一个诗写什么杜鹃啼血猿哀鸣，就是它一直叫一直叫，古人就会认为它叫死了吧，就是一直口干舌燥的叫的嗓子都破了。嗯，
有意思。
这是它的生存策略。
这就是杜鹃鸟，
这是其中一种，不是常见的。咱们常见的是布谷鸟，布谷，或者是四声杜鹃收麦割谷，对，就或者叫光棍好苦，就是这样。这个是鹰鹃，也是一种。
这个离山较近的时候就能听到。嗯。
这个我们这儿每年都来。
嗯。
一会儿再晚一点还能听到点别的。现在晚上能听到不少虫子的声音。
嗯。
小北吐了。我给清了，
肯定吐了。
就是
吃麻雀，
他连续吃了两只麻雀，这两天吃上瘾了。他一吃完麻雀就会吐，因为把羽毛什么的都吃进去。有一次特别恶心，就是他吃那个麻雀，应该是刚吃完桑果，那麻雀肚子有很多桑果，他吐了一堆都是紫的。我给他收拾了好半天。
多大毒似的，现在
啊！哎呀。
城里的猫也没这个机会。
他在这库房里不少抓东西，我这刚才给他扫完那个兔的东西，
嗯，
我看他又在那框那儿，结果看地上有一个壁虎的断尾，
哦，
就是他肯定又在追一只壁虎，
嗯，
那壁虎藏起来了，
好有趣味，
忙着呢每天。
嗯，
我记得那个溺毙那个大蜈蚣，那个
啊，
太酷了。
对，啊，上次他们来的时候，猫水盆里有一个，是吧？
嗯，
对，有的时候我都怀疑是他给扔进去。嗯，
巨大的蜈蚣在
叼着放里呗。
不，也不一定，它有时候它那爪子能用，猫会用爪子，就是它那爪不是特别尖吗？它就这么一拨楞。
啊，倒进去。
现在呢？
有灭虫灯的声音。
对，现在那噼啪作响的是灭虫灯的声音，它开始工作了。其实这个时间就是一早一晚最舒服，所以我们都是5点起来干活，
干特别棒。
对，然后干到10点，有的时候要是比如说今天38度，我们就干到9点，就歇了，然后提前把吃的准备好，往屋一待，到下午6点以后再出来。
嗯，中午太热了。
对，这会儿就现在8点嘛，就是最舒服。你看8点天还这么凉。
刚才笑了一声啊。
是吧？
不笑了。
对，它远，它在那头。因为那个就是杜鹃呀、啊，4声杜鹃那种，它需要在苇荫里边筑巢，这种环境下不行，那是湿地的鸟，它在这边就不太多，就是鹰鹃多。你看多响。
哇，如果把这声音真的听成恐吓的话，确实挺吓人的，很有压迫感。
好像说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
文滋滋，咱们是晴天的晚上声音会更丰富，还是雨天的时候更丰富？
雨天如果是下雨的过程当中，肯定不太行，而是雨后的声音会更丰富一些。如果是晴天，像这种暴晒的天气也不太行，因为他们都藏起来了。但是如果是暴晒天气之后的傍晚，就像现在，气温下降了，然后湿度也比较恢复正常了，虫子们就开始活跃了，小动物们也都出来活动了。嗯，有一些蟋蟀的声音或者一些中丝的声音就开始有了。这个是，这还是鹰鹃的声，就是
变换了，
不一样的意思。
这叫个同伴听的。
对，有可能。
桑葚树下挂了一只风铃，其实没有风，这是我手动的声音。
这个应该是中丝的声音。有点像那蝈蝈的那个感觉，是不是？这还弄不好就是一蝈蝈，只不过叫的不太一样。但是想听到它的声音，找到它就不太容易。
嗯，
应该是那一片。你要我照到它，它就停了。可以去菜地里。
是不是长艾叶的地方虫子是最少的？驱虫的效果。
其实它也会有一些虫子不怕它，只不过就是说，咱们人可能认为这个艾草里边有一些对我们身体更有益的物质，所以就觉得它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也不都是，你看这个时候这儿就有东西。这个黄色的是蒿子杆的花儿，这其实是我们吃的蒿子杆。你看这个蛾子在晚上来吸花蜜，它就跟蝴蝶似的，蝴蝶是白天来吸花蜜，蛾子就在晚上吸花蜜。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录下它振翅的声音。这边是香菜开花，它们就都来吸花蜜了。
大概会有它穿过草的声音。
嗯。 然后我们再找找这个生态地里，这时候会有一些狼蛛啊，会有一些这个螳螂的若虫会出现，
还是大鹅的声音更响。
对对对，
看家护院儿。
晒得有点焦了。这种小小的亮亮的，这个是一种跳甲，一旦要碰到它的时候，它就一下就蹦没了。它会蹦。这个就是咱们吃的那个黄花。
黄花菜。
对，黄花菜，金针黄花。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采蜜的虫子。这儿有一些小小的春的人。
还是这个灭蚊灯工作效率很高。
嗯，这个黄花很香，你们可以来闻闻。这个有一种，
嗯，
是吧？哎，这儿一个蛾子。这儿走田埂上，看看这个芝麻菜。这芝麻菜已经老了，这芝麻菜里有好多这种红色的春，但它们一般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动了。这芝麻菜就是属于咱们烤披萨的时候，
嗯，真香。
对，你能闻出来，啊，
闻出
你们东北那边也有这种，
嗯，
叫他们叫臭菜，
嗯，
就实际上你烤披萨或者做沙拉的时候会有这种芥辣味儿。
嗯，我就不爱这个味儿。
那，你就不爱这个。
对。
我来找个螳螂的卧虫吧。仔细看，有很多小虫子，
嗯，能看到。
那这种声音就非常微弱。看看这边，哎，对，带你们看看这个，这儿明明有，哎，这儿了，这是我们的明星物种。看，啊，这儿，当然这儿还有一小蝗虫。
哇哦！
看它的脚了吗？
哦，
啊，你们很幸运，看它脚出来了吧？
我看见了。
这个是它的防御武器，当然那个蝗虫其实没有什么恶意，它只是偶遇了一下。这个是茴香凤蝶的幼虫，它就吃茴香长大，因为今年比较干旱啊，它这个就会个子小一点。
这个刚刚老吴说像一节小火车，
嗯，
绿皮火车。
这个真正大虫子能长这么大，刚才我们看它自己喷脚了，
嗯，
有一个蝗虫踩了它一下，它表示不满。
蝗虫踩了它？
对，蝗虫踩了它。还有吗？
这只
啊，对，还有另外一只，
好几只，这是
对，它们有不同大小的，
摸起来像
有那个特小的那个黑色的吗？
特小的可能目前还没看到。
但是我下午摸它都没有不满，我是不是不够用力？
不是，那是因为太热了，就是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它其实也不太行，不太活跃。这个时候是它比较活跃的时候。
这让我想起有一次我在北京地铁里也是这种天气，特别热，有一个人踩了我一下后脚跟，然后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头都没回，我伸了一下手，就那一次没关系。
无力。
哎，这怎么自己长了一只荆芥？
早就有了。
是吗？
对呀，
啊，
我一直留着它呢。
对，哎，这个闻闻，有点柠檬，就是柠檬罗勒的那种味道，
嗯，
但实际上这是咱们河南山东地区常吃的一种荆芥，
哦，
但实际上不是真的荆芥。
这个，甜罗勒真的不太一样。
对对对，这个有一种柠檬味儿，
对对对，
他们就是拿它当香菜用，就煮面条撒一把，
哦，
其实这个东西配茄子番茄都不错。
嗯，
厨师三级不离的，
厨
吃货，我
在找我的小螳螂。
小螳螂这边多，
但是
这个里边多。
然后这儿有一个春，这儿有一个，它会排出那种香菜味的气，来驱赶天敌。哎，这个蜘蛛，看这个蜘蛛比较漂亮，这个蜘蛛它在拟态。
哇哦！
看见了吗？
没认出来。
它吃了两个，它就假装自己是一段植物组织。
我靠！
就这个。
哦。
绿色的这个。
哇，它挺好看的。
对，绿色的。所以它就是守株待兔型的蜘蛛。哎呀，这个春的命运。
晚上都在工作。
多愁。对，其实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很多这种危机四伏的现象。看看有没有。这是一个春。对对对，这也是一个春，但这个春没什么杀伤力。
嗯。
你的那芝麻菜的籽儿都爆了，有的。
爆了吧。
嗯。
这差不多就是在20-30平。
你说这个地方吗？
对，这香草花园。
30平。
对，30平的小香草花园。
这个叫一米菜园。
嗯。
每种菜占一平方米的大小。
这有一个狼蛛啊，这是另外一种蛛了。
今天我让他们都占半平方米。
这是另外一种。
这个都播两种了，
嗯。
生活在这个罗马直立生菜的这个芯儿里头，另外一个蜘蛛。
哇，这蜘蛛长得就更像一个钝器了，不像刚才那那么灵。
看这个蛾子，这有一个哦，这个蛾子好像是不是刚羽化呀？你看它的翅还没有完全打开呢，它正在振翅，看到没？你看，它的翅还没晾干呢。这里有一只蜘蛛，这是狼蛛。
我刚才真的录到那个振翅的声音了，
是吧？
哇！
看，你看它的翅蜷着，它是没晾干的，应该是刚羽化出来。这就是一个小螳螂，近在咫尺，看见了吧？
啊，看见了。
小螳螂。
还没变绿呢。
对，还没变绿呢。它有的螳螂会是褐色的。我们发现小螳螂一号，
发现了。
对，这是一个褐色的螳螂，在这个刚刚羽化的蛾子旁边，这儿呢，倒挂着。
螳螂不怕吧？
螳螂，螳螂和狼蛛都在，捕食者，菜地的捕食者。
螳螂是不分这个什么虫的，一律
什么都吃，
一律抓。
螳螂对农人来讲是又爱又恨。
看看它还有没有在振翅。
它就是不分三七二十一。
对。
哎呀，它累了。你看它，它这等着呢，守株待兔。
这有只螳螂，绿的。
这是大的绿的吧？
嗯，这是绿的。
拟态拟得很好，在这儿，螳螂若虫，这应该是广府螳螂，对，
这个
你看
呢，酷，
嗯，
腰很细，
对，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烧柴的时候，那个柴上会有一些螳螂的卵囊，今年特意在春天的时候留了一些卵鞘，就放在菜地里，所以这个菜地现在小的螳螂若虫非常多。
它跟我想的不一样，它转身跳跃的时候像体操运动员。
嗯，它跳弹跳，对，它弹跳能力非常强，
有弹性。
对，而且这个螳螂长成成虫的时候可能这么大。
嗯，
你说它得吃多少东西才能长？
差不多20厘米。
对，差不多20厘米。看，还螳螂拳呢。
菜地里藏龙卧虎。
嗯。而且这个苦菊的花很好看，现在都已经闭上了，但你仔细看，这儿还有两朵，是那种蓝紫色的，
嗯，是好看，
跟他那边那个香草园里种的那个菊叫什么菊苣是吧，嗯，那个是其实是一类东西。
对，
哎，这儿有一只
啊，这个大，
这个大，
嗯，都很矫健，
你看螳螂就这样晃，
嗯，摆，
对，
就是螳螂拳就这么来的，
对。哎，还不知死活的小虫，
撞到它手上了吗？
对，但是太小了，它可能不吃。
哦，
跳过去了。
它跳了。
跳过去了，跳过去了。
小的看不上，看不
对，跳过去了，这儿呢。
嗯。
我曾经就在这个菜地里拍到过那个，就是人家有一对剑角黄，就那种我们叫说挂的扁啊还是什么那种扁的钩的那种蚂蚱，在交配呢，然后一个螳螂在后边看着，然后最后把那个一捕，把那个公的给抓住吃了。
哇，那这公的真是完成了所有的使命。
是啊。
感受不到我们的灯光吧？
他其实也能感受到，只不过他可能有点好奇，因为他应该按理说都认得我们。
嗯。我觉得他简直在你灯光下摆 pose。
对。
像是追光灯啊。
对。
帅气呢。
菜园就是我的舞台。
对。
对。
你那边还发现什么了吗？哦，你那边都是被灭虫灯给吸引的。我们现在重点找短尾鹿吧。
我们头回在月光之下看虫子。
对。
没关，关上吗？
关上吗？没什么用。
平时这个点就应该是你们欣赏艺术。文学作品的时间是吗？
对，是这个时间，但是这段时间不太一样，因为这段时间黑的晚，所以干活时间晚，吃饭时间也晚，觉得就整个都往后推，所以基本上吃完饭以后就是，对，就基本上说不了两几句话就睡，而且累的也没有精力在弄那些事。
今天这个饭算吃的早的，我看到已经有结豇豆的了。豇豆已经开始结了，但是这个架豆我真的觉得没找着啥豆角子呢。这我们种了芹菜。
嗯，今天。
对，我们今天吃的芹菜就有。
结了吗？
结了。
哎，小茄子。
太小。
哎呦。
太小了。
紫茄子。
对。这边也有。
直接上灭虫灯去看看虫子。嗯、
直接去那儿看吧，比较多一点。
那个好可怜呢、啊。
这儿可以看蚂蚁，蚂蚁和蚜虫的合作。你看，它因为这个豇豆，它在开花的时候会有一些蜜腺，然后这个蚂蚁喜欢吃甜食，它有时候就会把一些蚜虫搬过来，所以你看豇豆上经常会有蚂蚁，大小的蚂蚁。
嗯、
这种大的可能就是。
点评，看看你喜欢的虫子。
我不喜欢。
拿个灯照一下。
啊。
这个叫什么？这个。
哇，这么多！
我的天。
哦，
这是什么虫子呀？
金龟，
全都是金龟。
哎，
你看，全是那个
绿金龟，
蛾子，
还有胡蜂，小心点啊，有胡蜂。
看见了。
它为什么全？
哦，有这个蚊子。
哦，这是大象，这是那个大灰象。来，宝贝，
照一张，照一张。
我拿出来。
太酷了，太酷了。
你拿出来。这个没事。
我走了。
哎，这个棒，这个棒，看到吗？它装死了。嗯。
吊车，你不是怕多角的吗？这角不多，
他们太多了，
看
太密了。
哎，这笔帮我照一下。
哇，太酷了！
帮我照一张清晰。
我慢一点啊，我得调个近距离。
他身上那个粗粒的质感特别厉害。
哎，
那灯，对，打灯不能太刺。
前面那个尖尖的，
嗯，
看他的口气，
好威武啊！
你想想，那虫都爬你身上去了。
这虫
我都爬满了，身上已经。
这虫是为了喂鸡的吗？
对
对，拍不下来那么清楚的吧？
拍下来一点，但是它有时候是侧面。
艳萍拍的很好。
它老是动。
你
这样这个，
但是你拍的这个
功能太
对，
有一种很诡异的，
但挺漂亮的。
没拍清楚，
你也可以来段
拍下来了，
有点娄烨电影的感觉。
对对对对，
挺好挺好。
来，我拍一下视频。
对，拍个视频，小虫被你们玩弄一股，真是、啊，就，
这个视频倒还，
这看这个，这是一个西黄胡蜂，它、可能是被雾弄进来，
对，一般不会这时候有风，
这个其实，
晃一晃，
你还是放，
掂一下手，
不用掂了，底下都碎了，看不出来，
嗯、
把它放了吧。
把它放
了。嗯，多可爱啊！它虽然比较可恶，但是。
我怎么闻到味儿了呀？
你看，这是一个，
这蟑螂，
这是个天牛，
这
是个天牛。
想让去放在里边，被打到就被打到了。
这个虫长得特别像一个烧焦了的花生壳。
对对，哎，这个回头发给我。
嗯，
真酷。
这个回头发
给
我。哎，他拍的很好。
特别像一个。
到底是相机呀、啊？
对，像一个烤熟了的花生。
哎，
好
家伙！咱们可以拿灯照一下猪去。
照猪？
啊、
可怜的小猪，人家小朋友睡觉。
先照狗，后照猪。
他们眼睛是。
狗狗，
狗狗，主要挂那知道。
狗狗挺乖的。
真的，我一看没有，我就挂那啊。这这么多鸟呀！
哎，这是家我们邻居家。
它怎么跑这儿了？哎呀，太美了！
怪不得鹅一边
看到什么小精灵一样。
一只白兔误闯鹅圈，引着鹅来驱赶。
我觉得鹅是在欢迎我们。
大鹅，
大白兔子。
它晚上有可能是不是来的？因为我们
它偷吃玉米来了吧？
吃的。
哎，它趁晚上估计就
来这儿偷吃了。
偷吃一下玉米粒儿。
这么漂亮的小偷。
这是南瓜。
白天的时候，它的叶子晒瘪了，睡够。
它一有强光的时候，太热，它就会塌了下去，
抓起来，
让那个面积减小。
对，
怎么了？
这块你再照，就是我开始是种了稻子，后来我改成南瓜了，它里边还有一些稻子，应该。
嗯。
你看像这个。
旱稻。
这就是稻子。
啊。
这就是稻子。
你这些稻子，雨季了以后都会长起来。
都会长起来。
你的覆盖物还是会有的。
我知道。
你要相信它们。
嗯。
咱们有瓜吗？这里？
保熟吗？
小呢还
没有，不是西瓜，
很小呢。这拿那个灯照一下猪，
小猪的
啊，趴那儿了，看见了吗？
在这食草
小红猪，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西，
一个
在远。
红猪，
这是黑猪，这现在灯光里是黑猪，那是红猪，红猪在那儿呢，这是红猪。
到
这儿黑猪，这
边。啊，他们的声音能录吗？录下来助眠。
这你能学吗？
这个你学的像
什么？我
你刚才学过，说你
这桶里是猪粪，
猪粪出不了声音，
还要长个了，还是长个了。
哎，怎么能录到
喝水呢？
你
如何让一只猪发声？
准备录啊！
猪说：“你们无聊不无聊？”
兴奋了一下。
猪说：“我睡了，不要给我再投喂吃的，我也要保持身材。”
长脑的模拟猪的声音。
忙着吃了，
人家去吃了，
没有声，
没有叫的意思。
你怎么能知道我打呼的声？
刚才就在说你这点睡觉，然后你打了几个给我们听。
哦。刚才录了一点点，应该吃之前
听见了，听见了，晚安。
搅和了你半天，从来没有这个点来搅和。
我
这
三叶草都焦了。
对。
焦三叶。
嗯。
哎，觉得晚上这个石头的声音都更脆了。
我就说今天今天录点石头，
我们录了吗？
好听。
这个声音，对，
再高频的一点，
就得滋滋滋滋，就是刚才我们录这个。
这边有个什么什么机器在运转吗？
啊，是我把那个换气扇打开，
嗯，
就把它关上，
刚才有一个虫界直升机从我的额头飞过。
哦，那应该就是这树上的那种金龟，就是那
呜，虫子界的直升机。好的，
那你把果酱拿出来了。
这不拿出来，第一次忘了拿了。
一人一瓶，好，今年新做的果酱。
哇哦。
吃一口少一口。
刚才还说有的螳螂你是感觉他们认识你、
啊、
是真的有可能认识你吗？
还是我的感觉。但是确实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哈，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会用树枝给这个房屋取暖，然后这树枝上呢有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这个螳螂的卵囊分布在上面，我们就会有意的，就常小玲她之前看那个一些这个国外的写到怎么去做这种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的小菜园，怎么跟野生动物合作，里边就提到就是可能如果你有一些条件去收集这些你周围的自然分布的这些天敌昆虫的这个卵，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到菜园里，所以我们在烧树枝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些卵囊以后，就也不能把它浪费嘛，然后就把它就放到菜园里，然后它就孵出这个小的螳螂若虫以后，反正我的感觉是他们好像对我们也没什么太多敌意。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孩子们来菜园观察，然后就发现这个螳螂若虫很激动，然后这螳螂若虫就跑到我手上，我就把它放回到草地里了，就感觉它并不是很排斥我们吧。嗯，当然只是感觉。
嗯，
对，不过螳螂什么虫子都吃，不分所谓的什么益虫害虫一律都吃。
其实我们也吃。
对，
不是，我就也吃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每天最安静最舒服的时候，虽然天气还是有点热，但是这个灯光下尤其是一会儿就能一个虫子在身上拍一下、
嗯、
一会儿拍一下，这种感觉还挺舒服的、
嗯、
对，
那个晚上的时候觉得唯一在辛勤工作的就是大家都能听到这个灭蚊灯灭虫灯，我最害怕的哔哔啵啵的一直在响。
对, 对,
对,
嗯嗯嗯
对，平时来讲就是因为地里种的菜比较少量多样嘛，然后也会根据不同蔬菜的种类每年会轮作，然后因为不用这些农用化学品，所以加一个小的这种灭虫灯也是在晚上，一般像一种像这些蛾子呀金龟呀就比较活跃，就把它的数量稍微控制一下，然后晚上就会用一个光把它们吸引过去，有一些电周围有一些电噼里啪啦就把它们打到一个盒子里收集起来，我们白天可以在去鸡舍的时候拿去给鸡吃，补充一下营养。
这也是灭蚊灯的声音吗？
都是，像这个声音就是属于一个虫子上去了，然后卡在那个
对
那个电管上，
也许是它刚好那位置不太凑巧，
就
或者它个头比较大，
就一直被电击的那种声音。
我还以为是一个个头大的，就是肉多的那种
电一会儿。
重借长角羚，
重借长角羚，
对。你看现在你手上就一虫子飞过来了，哎，飞走了。
嗯，
对，就是你看任何灯光都会吸引很多虫子过来。 对,
对，
那它灭虫灯也是这个一样的原理。
嗯,
嗯，但是也就是晚上多啊，必须要说我们下午包括上山的时间、
嗯、
蚊子稍微有一点，但是也没有太多的蚊虫。
对,
对、
嗯、
他们也怕热、
嗯、
他们也怕热。
白天的那个时候确实是基本上大小动物都藏匿在一些角落里，等到晚上再出来。然后现在像我们今天咱们过羊圈的这个水，果园里的这些水也是能够提供给一些野生动物喝、
嗯嗯嗯、
然后包括门前的这个小的荷花池，有时候我们在屋子里经常看到比如一些小鸟喜鹊包括一些蜂都会落到它的荷叶上。
对，我们今天中午看到去喝水了。
对，试探着去喝一点水、嗯、这些小的环境也能给他们在这种干燥的天气下一点点慰藉吧。
因为大家都是邻居，
对，
互帮互助，
互帮互助吧。
就是你们刚刚在山里也说那个离你们其实也住的地方不太远的地方、
嗯、
就架设红外相机的那个地方就有很多、
嗯、
城里非常少见的这个野生动物路过的痕迹。
对，
就其实这边离野生大自然还是很近的，但是好像你们的活动跟他们也没有很大的冲突的，就或者说你们的生活还是尽量希望探寻一个能够跟自然友好相处的减少对自然影响的形式。
对对对、
嗯、
平时确实你想直面到他们比较难，一个呢是因为他们
本身都很警惕，然后呢在你有声音很远的距离以外他们早就跑掉了。另外一个呢，他们有一大批都是夜行性的，
嗯，
所以跟我们正好是反过来的，我们晚上休息了他就出来了，差不多我们早上起了他就猫着去了，所以基本上是只能通过这个红外相机的数据。每次我看红外相机数据，我检索的时候，当看到那种晚上比如说八九点以后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以前的数据，我就很兴奋，因为这种数据往往就会是有一些有意思的结果。对，白天的话呢可能鸟类多一点，什么环境雉啊，有一些喜鹊啊，或者是松鼠啊什么多一点，晚上就是这些动物会出来。
现在这个季节这么热，动物行动的痕迹还多吗？
最近有点
少一些，
最近我们拍的红外相机这段时间的数据非常少，没有怎么看到他们的踪影，不知道他们跑哪儿。
可能是跟这个山上缺水有关系，因为这山上没有地表水，然后翻过这个山的几道山梁之后往下边去，可能有一个相对潮湿一点的那个河道什么的，也许他们就会因为水的原因会就会改变一些出现的地方吧。
嗯，
迁徙了一下，简单的。
对，
过两天等到七八月份
也是为了活着。对，
对，可能就会回来了又。
嗯，
你们在里山就是在沃斯花园也住了，到今年是九年多，
第九年。
对，
今
年算是很热吗？就很反常吗？很干旱吗？
最热的。
这反正我们的亲身体会跟咱们这个。就是官方报道说的，就是九年来北京最热的这个夏天，是因为我们今年就是第九年。
对，
我们有一个小的气象站，每年我们都会看那个温度。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是2015年开始上山住，然后那时候是没有装空调的，大概过了两三年就会热到，当然六月份会有一段时间干热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时候是小麦成熟收割的时候，这时候天气就得干热，不干热的话到时候小麦就会出问题了。那今年河南呀、安徽那边不就是这样？但是呢，你说你热到个35-36度，也是还可以忍受的哈。而且干热的时候呢，你外面热，屋里不热啊，你适当做好通风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还可以。但是它到了大概2018年、2019年那会儿啊，就是温度真的能高到38度，轻轻松松就到38度。然后等到疫情的时候，特别巧，我还发朋友圈呢，就是开始38度以上。有时候38.3、38.5，然后我当时还发一朋友圈，我说这个地球妈妈发烧了也要测核酸吗？然后等到今年我们到目前为止测到的瞬时的最高温度是40.6，就这个山上都已经40.6了，那真的是高烧了。
对，就还好是我们早晚的时候，因为植被稍微密度高一点，所以早晚的时候还能有一点缓。
对，
可能城市的话会更热一点，城里会更热一点。
对，因为这儿植物多嘛，它有蒸腾作用，到晚上它温度降得快。你看现在就已经很舒适了，
是、
就跟空调的状态差不多，
而且没有、汽车尾气什么的。
对，但是你要是在城市里，可能这个时间刚刚8点多，那个水泥啊、柏油路啊那些。它的热辐射还在，对对
对，
还是很燥的感觉。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几年，你们说开始种小麦，
嗯，
然后
就
感注意到，
嗯、
对，就是还挺干的，尤其是去年，
对，
很旱。今年现在看还是很干旱，
很干旱，
嗯。但这个地方就是北京这个地区是本来是可以种这种
小
麦，
没问题，
嗯、
没问题。
但是就是是不是还是气候有点反常？现在太干了、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本来。咱们河北这边就是京津冀地区，就小麦种植应该算是比较普遍的，甚至是水稻，因为京津冀地区是产水稻的，尤其是天津的小栈稻、北京的京西稻。当然，水稻的生产它应该离不开湿地的环境，像我们这种旱地，你就没法种稻子。我们也试过种旱稻品种，但是产量真的不可控。对，但是小麦没问题。
可能就是一个警示吧，就是现在这个热已经是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一种难受的感觉了、但确实可能是环境在给我们一些警示，也说不定。
对，这段时间确实是，它主要是连续的时间太长了，你偶尔一两天这都可以理解，但一直是这种连续的状态。像今年，今天我们去山下一块儿，就是其他大叔大婶的地，我们还去看，就他们当然他浇灌条件比较方便。然后它一个水有渠，然后可以覆盖到田地里的每一块儿，菜长得就很高很好。 我们呢就比较辛苦，因为我们很多水需要人工浇，水桶啊水管子浇，而且呢我们水也比较少，水窖也没那么大，所以就只能是维持让这个很多菜不死，然后等着这个雨赶紧下来的状态，就这样都会很耗人工。
对对对。
所以今年确实是像往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像我们山上的这个南瓜呀、啊、什么的，很多都已经能够地面铺开很大了。
嗯。
像今年的话，就你看大片土地还是裸露的状态。
对。
还有很多在仅仅是就是非常艰难求生吧。
对, 对,
对,
对
你稍微落一天不给，它就又蔫下去了。
对。
对，
你觉得就是因为你们跟土地的关系非常紧密，可以非常深切的感受到气候的这个变化。
对
对
对, 对。
然后可能我们在城里，我们就只有到这种非常热的时候，才真的很直观的感受到。
嗯、
因为我是去年听到你们说，嗯，今年是一个旱年，
嗯、
我就发现这个概念在我的日常生活里是很少接触到的。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不务农，没有跟土地有这么多接触。但回想一下，哦，其实这个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还挺深重的，
对，
是我们每一个打工人哈，在这个空调房里虽然一定的感觉就是被顿感了，被隔绝了，跟外面的热浪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每一个躁动的夜晚或者是每一个昏沉的早上，我们也在想，哎呀，为什么如此艰难的活着，但是环球同此凉热哈，不光是我们自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的艰难，这个环境他们也在艰难着，等待着雨，等待着气温的粮食哈。但是在这个以外，我们应该学习常教练和温滋滋两个人，凭借自己的那个知识农夫的这些经验，帮助这些生物用他们的习性，然后更好的互相的支持的活着的那种互助的感觉，不知道会不会也给我们的听众一点启发。
这就是我们来这边做客一直都会有的感觉，就是其实你看我们从城市来到沃斯花园，它是一个不是很漫长的车程吧，其实那个自然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就处在自然环境中，对，它离我们是触手可及的，只是我们平常都没有注意到它。但其实你如果有这份心的话，你可以用新的眼光去看待你身边的环境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或者你对你的生活会有更多的理解。我觉得沃斯花园就是这样一种实践吧。就是你来到这里，你会就像我们刚刚在月光下打着手电来看虫子，听他们的声音一样，这是我们以前没有过的体验。但其实这些你在城市里甚至也是可以发现的，所以我觉得打开土里不土气这本书也好，还有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沃斯花园来做客来体验也好，就是可能会给你一种重新看待身边环境的新的眼光。
长脚灵和文滋滋可不可以跟我们处于燥热的朋友们一句夏日的寄语？
确实哈，就是现在生活越来越不容易，而且呢还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仔细想想，因为我们实际上一直都是一个地球人，也是一个自然人，那我们其实始终生活在这个地球生命系统当中，而且从未和它切断联系，因为我们所吃的食物，我们饮用的水，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感受的气候的变迁，其实都是这个地球生命系统律动的这个一个一个的侧面。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忙碌之余抽点时间给自己点时间啊，可能找一个舒服的天气走出去，然后呢去放下自己那个纷乱的思绪，然后打开那个最直接最纯粹的观感，可能是听一些声音，可能是捕捉一些神秘莫测的小小的身影啊，甚至就是用鼻子去闻一闻不同的气息，我觉得可能会对我们自己找回到自己，找回到和这个地球生命系统连接的这种安心会有帮助。而这种安心可能它就能让我们现在这种无序和忙碌能得以缓解吧。
说得特别好。
对，其实今天伙伴聊到自己在阳台开始种了一些香草植物，比如罗勒呀、啊、什么的，我听挺高兴的。自己能种这个有这种香气的可食用的植物，你又可以有一种气味上的 感受，然后你又能够利用它在你的餐食中，在你的食物中有所体现，同时它又可以伴随着你每天的生活，观赏它也好，还是你去动手劳动，去为它浇浇水、剪剪枝、去去虫都好，其实这种小小的举动在你的生活中可以把它做起来一点，哪怕就是一点点，对吧？可能慢慢的你这种连接，可能你就会有种子产生了，你可能会跟你的伙伴交换一些种子了，然后他也可以有一些行动，慢慢的这点小小的事情，哪怕你不一定有可能去山里生活或者去沃斯花园，但是一样可以通过一点点努力跟自然建立一些连接，完全是可行的。
我自己今天来的感觉就是长脚灵和文滋滋两个人既用心的在耕耘着，又拼命的在抹除人类来过的痕迹比如一路上这是一路拾遗啊，就是任何一个小小的塑料片儿，任何一个看起来你都分辨不出是自对是自然界的呀，还是人文的一些小的纤维状的组织啊，它都能分辨出来，可能这是人造物，都会对都会拾掇起来哈，然后最后再做这种集中的处理，而且维持一个小的花园，不光是你去享乐的私密空间，更让我们看到了这其中这种辛勤的努力和汗水啊，他们这个劳作其实很让我感动。也许我们每次感到迷茫和困惑的时候，恰恰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爱太少了，我们用的力太少了，有的时候不是无力，是你没找到那个用力的那个地方，有的时候觉得种地是一种诚实的劳动对，做这种诚实的劳动会让自己心安。
是的，
好的。今天我忽然到山顶以后，身体有些不舒服啊。大家忽然提示我，可能是因为我身体里憋了一些汗没有发出来。我想这也许是很多待在这个空调房里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通病哈。我们要找到自己想努力的方向，除了你的每天飞奔的那个大脑以外，让你的身体连接自然活动起来，我们会从中得到治愈，会有更健康的生活。好，谢谢长脚灵文滋滋，
谢谢，
不客气，
特别开心今天过来。
对，
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